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获知中国大陆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被网判六年半，优秀教师孙世伟被接入牡丹江监狱，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还包括以前年份没有发表的致死数据，其中2017年2人、2018年4人、2019年2人、2020年22人、2021年迫害致死人数101人。这些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25人、黑龙江省24人、吉林省15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虐待。潍坊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沈阳王素梅十年冤狱，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20多种酷刑折磨。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的教师吕松明在狱中屡遭酷刑迫害，被打得牙齿逐渐脱落约20个，离开监狱时只剩下6颗牙齿。中共的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公检法司等部门目前还在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明慧网近期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有死亡名额，打死多少都是正常的死亡，中共残害人类、反人类的本质暴露无遗。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木棱市优秀教师孙世伟先生2020年4月被木棱市警察绑架，后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近日获悉，孙世伟已被截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遭受迫害。孙世伟今年69岁，是原木棱市教师进修学院艺体部主任、美术教研员。孙世伟曾患有胃溃疡、肾炎、关节炎、气管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到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被折磨得生不如死。1米8的个头，体重还不到100斤。1997年，孙世伟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身上多种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重获新生。孙世伟发自内心的感恩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孙世伟因为坚持修炼，曾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八年，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屡遭酷刑折磨。2005年，孙世伟被木棱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遭刑讯逼供，警察把他双手背铐，挂在铁椅子的靠背上，用装有矿泉水的瓶子砸头顶，往头上浇水，用拳头打嘴巴子，并用螺丝刀撬牙齿，当时门牙被撬掉一颗，从掉牙的缝隙中强行灌药，孙世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06年，孙世伟被木棱市法院网判八年，在离开看守所时遭警察程建义毒打，当时孙世伟左耳鼓膜被打穿孔，三个多月听不到声音。在佳木斯监狱，孙世伟给犯人讲法轮功真相，被牢头李云涛和犯人江海涛毒打，脸被打肿，牙齿被打松动，鼻子嘴被打出血，孙世伟很长时间呼吸困难，气短心跳。在监狱中，孙世伟因为拒绝写思想汇报，被队长翟传龙毒打。孙世伟在监狱里练功，被狱警扒掉棉衣棉裤，关进禁闭室。当时天气很冷，禁闭室里阴森恐怖，晚上冻得睡不着。孙世伟绝食13天，被警察野蛮灌食。 如今，年近七旬的孙世伟又被法院枉判六年半，截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在本次递交的名单当中，王敬义男，今年58岁，2018年至今任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长期在直接迫害法轮功的司法部工作，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把反法轮功宣传作为普法活动的主要内容，造谣污蔑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和修炼者，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混淆是非，散布仇恨，毒害民众。自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全国的劳教监狱系统关押大批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无限期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其手段包括毒打、长时间罚坐窄小板凳、限制睡觉、限制上厕所、用电棍电击、野蛮灌食、坐老虎凳、吊打、落铁烫等上百种酷刑折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要经历不断的强制洗脑、谩骂、侮辱、威胁和恐吓等精神折磨，种种非人手段致使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致残。王敬义是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第二任局长，在其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是全国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指挥者。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在2009年3月至2010年11月，王敬义任劳动教养管理局局长短短不到两年时间，至少有22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王敬义对其任职期间各地劳教所中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台湾台南法轮功学员传递大法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新年伊始，台湾台南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在年假期间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传播法轮功真相。清晨，学员们齐聚于成功大学集体练功，下午在人潮很多的安平古堡举办遇见大法美好的文艺表演活动，有琵琶和钢琴演奏、腰鼓表演以及祥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演示，之后在安平最热闹的传统街区进行游行，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淑娟为观众们演唱了歌曲《法轮大法好》，她说，世界的疫情还在持续严峻中，希望透过歌曲让民众认识法轮大法好，在疫情冲击下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提高对疫情的抵抗力，盼望大家来认识法轮大法，感受大法的美好，健康平安。法轮功学员佳慧表示，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希望借由音乐与法轮功功法演示，安抚游客及本地民众的心灵，同时传递正向能量，在疫情期间心存善念，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喜乐。在台南工作的曾先生观看了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后说， 活动氛围让我感到内心宁静舒适，觉得法轮功能让人身心沉静下来。今天第一次接到法轮功传单，又看到这么好的功法，回家会好好看一看介绍，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4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和背法的体会》，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2日。那天父亲同学问我，你总说背法好，你给我说说背法到底怎么好，行吗？我说行啊，我目前感悟可不少呢。于是我娓娓道来，一是主意识得到增强，能在某些想法出来时一下子就分清是不是真正自己的想法，从而否定那些不好的想法。二是忍耐力得到加强，自我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了。三是定力得到加强，打坐的时间延长了，情绪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四是包容心得到加强，为别人着想多了。五是思维清晰了，对法理的理解领悟深了。六是身体上的变化大了，面色红润，皮肤细嫩。七是正念强了，慈悲心出来了，能自觉去讲真相救人了。八是去执着心快，不那么难了。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在逐句和逐段各背一遍转法轮，以及通读了一遍各地讲法和经文之后的切身体会。我给他说了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婆脾气躁，爱与人干仗，这是认识我婆婆的人都知道的。我与婆婆之间自然也会有矛盾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因为回家比较晚了，就赶紧进厨房，给婆婆帮忙做饭。我刚叫了一声婆婆，婆婆侧着身子把一个脏兮兮的锅递给我，让我到外面给刷一刷。我说不着急，我先放这儿，等会儿吃饱饭我再与碗一块洗，还可以节约水，节约洗洁精。婆婆黑着脸也不说什么，又让我去装点米。我刚打开柜子门，因为没看到有别的米，就往出搬一袋还没拆包装的米。婆婆劈手把米夺了过去，伸手指着柜子里面一个小箱子说，那不还有米吗？谁让你拆这袋新的？我不吱声，就到箱子里去装米。婆婆又说，算了，还是我来吧，你去煲点开水来给我煮菜吧。我转身去外面拿了装热水的保温瓶进来，这时婆婆竟然眼睛都红了，气急地说，这是我要喝的水，谁让你拿的？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欺负我。在婆婆的这一连串的言行面前，我心里有点堵。但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不能跟婆婆去争去斗。我在心里一边想着我到底哪里错了，一边不解的低声问婆婆，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呢？结果婆婆哇的哭了起来，哭得又伤心又难过，你们就是欺负我。我还是没有吱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默默地配合着婆婆，心里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婆婆干仗。 婆婆很快就擦干眼泪，不哭了。但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婆婆的表现怎么就像演戏呢？即使守住了心性，我心里还是不解，还有一丝委屈。后来被转法轮书背到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这句法时，一下子想起来这件事，才恍然明白，原来婆婆这是在给我承受和转化业力呢。我一下子一点委屈也没有了，在这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我应该感谢婆婆才对。像这样表面上没有理由没有应有的事情，在我和婆婆之间时有发生。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悟到这个法理，但是在背法中悟到了。悟到之后，我和婆婆之间无论发生什么矛盾，都能平静温和地对待婆婆了，几乎不起任何气恨委屈之类这些不好的心了。在和其他亲人之间谈话的时候，互相之间他们有时也会抱怨婆婆的不是或其他人的不是，但我都不说话。其他人问到我的意见时，我就说没事儿，婆婆年纪大了，让让她就过去了。小婶儿也会说，你们不用问她，婆婆骂她生气时用背对着她，她都能好脾气的叫婆婆奶奶。确实是这样的，在矛盾面前我更宽容更能体谅别人了，也能更好的把握自己了。父亲听完我说的话，由衷的点头，认为我心性确实提高了。接着他又问我，你用心学法背法和讲真相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用心学法背法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要讲真相救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以前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现在是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要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于是跟父亲说了另外一件事，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中国新年前，我随父亲回老家扫除，一进村门口就遇到了唐婶，她欢喜地向我们问好。我是从小就离开家，对他并不是很熟悉，我当时心里在打鼓，要不要跟他讲真相，他能接受吗？可是瘟疫这么严重，不讲能行吗？他可是我的亲人呐。师父不是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吗？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于是就开口对他说，婶儿，我想给你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呢。唐婶说，啥？我没听明白。我就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护身符来，婶儿，我想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你，让你保平安。他说，有这样的好东西，好，怎么保平安？我指着护身符上的字给他看，说，你平常有时间就念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唐婶说，没听说过。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在世界上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无数修炼它的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特别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瘟疫中，很多缺医少药的人诚心念着九字真言就得到了身体的康复，可好了。唐婶听了高兴极了，说，这么好，那我也给我女儿一个好吗？我就又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接过来又说，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一说吗？你再给我一些，我寄给他们行吗？我几乎被他的热心感动了，忙说，你真好，有好事总惦记着亲人们， 不过我没有带那么多护身符。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你把你的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用笔和纸记下来，带回去也是一样的。只要真信真念就行，就有福报。另外，法轮大法因为被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打压，现在还不好公开谈论和邮寄这些东西，所以你当面跟亲人们说是最好的。共产党说法轮大法怎么不好，你可千万不要相信，那都是造谣，都是假的。你如果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最好从心里退出来，不要给他站队。唐婶边听边点头，一边急迫地说，我知道了，我没入过团队，你快去跟我四娘一家说说这些吧，让他们也知道。我再一次被他的热心和善心感动了，众生真的都是在急迫地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们啊。后来我和父亲同修在唐婶的指引下，又到他四娘家讲了真相。在讲的过程中，他都急切又开心地盯着我，我每讲一个他都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唐婶的丈夫打电话找他拿钥匙，回家拿干活的工具，唐婶趁机让他自己过来拿，并且放下电话，又走到我身边告诉了我，让我也给他丈夫讲讲，还告诉我说，他时间很紧，又是急性子，还顽固，平时他都说不动他的。刚说着，他丈夫也就是我堂叔到了，果然是一拿过钥匙转身就走。我急忙追过去叫住了他，堂叔，我跟你说两句话。堂叔停住脚步问，什么事？我说，堂叔，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它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堂叔说，我从来都不信共产党。说着抬脚就急匆匆地走了。我回头看着唐婶，唐婶望着我开心地笑，我不禁心里直庆幸，好险啊，如果刚才我正念稍一不足，没有去追唐叔，没有给他讲真相，哪怕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缘啊。那样的话，唐婶该多失望，我又该多遗憾啊。父亲在这过程中也被带动起来了，也在穿插着与我配合的讲，而且越讲信心越足，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一天回老家，我们一共给十个亲人讲了真相，给其中一些入过团队的退出了团队，没有明确声明退出的，也给他们留下了大法美好的一面。就在这一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众生等待得救的急迫心情，感受到了师父在这过程中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也为我后来的讲真相打开了良好的开端，这在我用心学法和背法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父亲同修也开始背转法轮了，才背了几段，他就感慨地与我交流说，女儿，我终于体会到背法为什么那么好了，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最清净、最集中，师父给我们展现的法理就多，而且是系统的给我们展现的。用心学法和背法给我和我父亲的修炼状态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甚至觉得之前真是虚度了许多的修炼光阴，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在今后更加用心学法，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读明慧网文章，提个醒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明慧网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师父评语。文章发表后，我弟参加网络上某平台的学法和交流的，很少有人从中退出，平台并没有关闭，跟往常一样我行我素，甚至还愈演愈烈。现在他们交流内容，看标题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什么两种正法，救度与淘汰，什么第一称号等等。早几年他们还搞过什么发正念救乌鸡国主习近平，武汉肺炎爆发后，他们又组织平台上的同修发正念解体瘟疫。师父理性经文发表后，群里的有些同修开始反思，不久所谓悟得高的个别人又谈出自己对师父经文的理解，多数人又认同了，认为师父说的不是他们，他们才是真正慈悲众生的，那样发正念是对的，所以一直持续发正念解体瘟疫，还要归正思灾神等等。他们公然违背师父在精进要旨永远记住中讲的，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对任何大法各地区的负责人或任何弟子讲的话录音录像，更不能整理文字或传看。而他们把 MP3 和文章公然摆在网上，到处叫学员听看，散布自己的言论，真修弟子可以对照法去衡量。那些私下传看的文章不是出自于明慧网，也许曾经投稿明慧网，明慧网拒绝发表的文章，也许根本就没有投稿明慧网。这些人不重视明慧网，甚至有些观点与明慧网相对立，却自己另搞一套，每天让同修花大量的时间听自己的录音，宣讲自己对正法和修炼的认识，认为自己认识的高。有的人到各学法小组拉人参加网上平台，与学法组同修交流时，先拿出一篇明慧网文章读，让同修接着读谁是救度者这类散布自己观点传播自己邪悟的文章。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对明慧网的多次告诫置若罔闻，却还自认为自己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呢？同修在《提个醒》一文中指出，从法中知道邪悟的人是旧势力安排的，有的人表面还真是不清楚，认为自己真的有道理，就像脑袋里被旧势力安装了一个方程式，到什么时间就出现啥状态，这种邪悟也是一种升级的状态，一个时期一个样，这种人对不实修的同修会有干扰，对旧人破坏力很大，旧势力安排在他脑中的方程式爆发了，这种人很可悲，不想说的太多，或者说不值得提他。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找自己，不向内修，也就是不实修。不要看以前被判过刑，吃过苦，很可能都是为了今天跳出来而做的铺垫。不管以后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或者再出现另一个升级版本的邪物，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迷惑，理性看待问题，法中有答案。几年来深度参与的那些学员，把维护那个平台当成了维护法，他们认为他们所悟到的理是高层次的法理，他们的做法才是助师正法最有效的办法，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从师父正法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同修们与他们多次交流，没有什么效果。多年来不正确的学法和交流模式，渐渐形成一种机制。任何质疑，哪怕是来自明慧网和其他同修的冲击，通过他们那种特有的学法和交流方式，最后都能在法中为他们的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从而在偏离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把反对的声音当作干扰，把质疑的同修剔除，还断用师父的法称为排除干扰，最后留在平台上的基本都是赞同他们 恭维他们的人，对平台组织者的言论称赞有加。追随的人也许认为平台上的谁谁谁是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谁谁曾经是被邪恶判刑迫害很严重的，其实他们有些人曾在监狱、劳教所给邪恶当过帮教。有人虽然做事积极，但长期不理智、不清醒，给自己也给同修造成过磨难和麻烦。师父一再给我们机会，不要以为师父在经文中没有说到自己就忘乎所以，自己最终的位置是自己选择的。在真相大显之前，所有的乱法行为被曝光，给所有参与乱法的人予以悔改的机会，那不是师父对我们无量的慈悲与挽救吗？不要再错过师父给我们改过的机会，结局是自己选择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见谅和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与同修的修炼环境，共同精进。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瑞士的大法弟子。我两岁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也随妈妈得法。我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每天放学后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妈妈的帮助和慈悲的师父的加持下，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将宝贵的大法法理刻在心中。可是，在常人社会的影响下，加上我正念不足，不够坚定，我在修炼上放松了，我不再乖乖听妈妈的话，学法练功也越来越少了。尽管我内心从未放弃过大法，也从未明确放弃修炼，但回首少女时代，那时的我根本谈不上坚定地修炼过，我偶尔学学法练练功，每次都让我感觉很好，但次数少之又少。我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如来自电影、电视和其他来自网络的负面因素，我感到这一切像在我心中筑起了一堵墙，封锁着我，让我越来越难去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我与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是青梅竹马，他也是在大法法光的沐浴下长大，只是后来不再修炼了。尽管如此，他知道并相信大法真善人好。我相信儿时从大法中学到的正法理帮助我们相处融洽，从中我们知道如何做个好人，知道为人诚实和向内找的法理，这一切带给我们和睦的生活。但是在我们交往的初期，我还没有认真修炼。第一部分，唤醒返本归真的心愿。我非常幸运，出生在一个有许多大法弟子的家庭，生活环境中也有很多了解大法或者修炼大法的朋友。大约两年前，我重新开始加强学法练功，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是什么让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的。在那段懈怠的日子里， 我并没有忘记大法的原则和对大法的信仰，我内心也从未想过要放弃修炼，但后来想起，我那时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堂堂正正的修炼者，因为我没有精进修炼。我想，师父看到了，我在清醒时，内心是希望能够重新走回修炼的，因此，帮助我走回坚定实修的路。回想起来，我记得是和大法弟子的谈话让我清醒过来，记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我来在世上的原因。比如，我记得在瑞典武术训练营的时候，我和武术学校的一位同学聊天，他也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与我谈起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我告诉他说，我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因此目前我并没有真正的在修炼。他说他也有不正的事，但他还是会一步一步努力地跟上修炼，同化大法。通过那次的交流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体悟到，当我们想要重新开始修炼或要精进起来时，如果遇到困难，循序渐进的小步前行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在一夜之间就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力气一下子把你的执着心和欲望都去掉，那么小步走，继续做得更好，也是可以的。以我的经验，法能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在未来做得越来越好。我也记得和我公公的兄弟的一次交流，他帮助我明白了，在大法中修炼就是我内心最深处的心愿。他告诉我说，在大法中修炼对他意味着什么。通过与他和其他同修交流，我越来越清醒了，他们帮助我理清了思想中这花花世界牵绊带来的盲目与迷茫。我的家人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珍贵，只是我们有时宁愿把外人的想法更当回事，而不愿听取家人的建议。特别是我家人的正念也帮助清除了那些阻碍我真正修炼的负面生命。这些经历让我看到，大法弟子的言行有着怎样的力量。我记得看过一部影片，讲述的是我们和众多的神如何随师父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是，我们下世前相互拜托，如果有谁在人世的物欲横流中迷失，请一定帮忙提醒他找到返回家园的路。那部影片叫做《永恒的诗篇》。在这里，我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同修们的帮助，使我重新想起我的回归路。有时，我的妈妈和她的丈夫也会和我谈论修炼，这让我时常感到不快。我不想听他们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我也害怕被他们提醒时间不多了之类的话。我想，谈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也不轻松，但是那些话非常清晰。如今，我也意识到，当时的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警钟。有一天晚上，我非常害怕，我记得妈妈刚提醒我时间不多了的话，那之后夜晚打雷了，我很害怕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再也没有时间了，我痛哭流涕，感到十分恐惧。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一定要好好利用时间，不再浪费时间。我想恐慌是不太好的，但我这个经历如同棒喝和警钟帮助到了我。两年前我结婚了，我认为这也是让我重新堂堂正正修炼的重要一步。随着学法越多，越多的了解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理念，我就越意识到维持一种正统的夫妻关系是多么的重要。结婚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步，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宁静、正气与祥和。第二部分，定期与当地同修练功学法。婚后，我与一位同修相约一起练功，他通常在周五参加妈妈家的集体学法练功，他住得离我很近，我们约起来比较方便。起初，我们是每周末有一天一起在户外练功，和同修一起练功，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和他有约在先，我不大会放纵自己的执着。以前，我总是想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我认为我必须足够强大，也想要自己精进起来，但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不太自律，不会规划，容易受干扰，也很难早起。我意识到，和他还有其他同修一起的练功学法，对我们大家来说，帮助都非常大，也非常珍贵。大家互相帮助，共同精进，一起克服困难。渐渐的，我与同修见面更多了，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现在，我们每个工作日早上都会一起学法，有时间的话，也会一起练功和发正念。同修帮助我坚持下去，他每天早上来到我家，这样我可以更好地放下对睡觉和安逸心的执着。通常，我们先一起学法，吃过早饭后再练功。以前，我总是感到有阻力不让我练功，而且会感到头晕。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练功，和练功前先吃过早饭，我感觉好多了。吃早饭时，我们可以稍作交流，聊聊最近的修炼心得和自己的执着。我们偶尔也会一起发正念，清除目前修炼中的干扰。我们也不是总能一下子完成所有的事，当我们意识到有所放松了，也会特别安排时间交流一下，重新安排好时间，互相提醒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又会做得好一些。我们这个练功点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拿出固定的时间修炼，我的正念更强了，法也给了我更大的力量，让我更坚定。以前我早上状态不好，学法会犯困，甚至睡过去。为了战胜疲倦，保持清醒，我就站起来，或者换成一个能让身体紧绷的姿势。一段时间后便有所改善了。现在我学法时已经很少会犯困了。有时我也会和妈妈或者妹妹打电话学法，我感到通过我们的互相帮助，我们可以更精进的学法，同化法。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做得更好，即便独自一个人也可以学法和练功，我不想总是依赖其他同修。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多学法练功。有时我也会和丈夫一起读法，他偶尔也会主动问我要不要一起打坐，这样来帮助我。对于我做的与大法相关的事，他总是很理解。我还可以和他说说我的执着和修炼体会，因为他也读过转法轮，能够理解我。以前我还不太敢这样，但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也可以和他探讨，所以我就真的开始这么做了。我很庆幸，在家里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反思自己的修炼。我也很开心，自从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定期练功后，丈夫就戒了烟，我相信是师父和我们的修炼之场帮助了他。我还希望可以清除执着于睡觉和求安逸的心，早上能更早起床。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待提高。我也想更加自律，更好地安排时间。但我意识到，我不必勉强自己马上做到，独自一人搞定所有事情。我的理解是，师父为我们留下这样的修炼形式，与学法小组中的同修一起修炼， 共同提高，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意识到与其他同修的相互支持是多么大的帮助，我对此非常感激。当然，我也想变得更强，尽快提高。我得到一个电话，前不久，那位和我一起早起练功的同修家失火了。我想，这对我是个警钟，我不能太依赖别人。第三部分，现代设备与网络的恶劣影响。我有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对电影、电视、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执着。很遗憾，目前我仍在这上面浪费了大量时间。有时我一连几天，每天花几个小时观看视频或其他不相关的内容，那里充斥着人情、不良信息、欲望和不道德的内容。过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还失去了大把的时间，让我无法完成日常工作，因此也给常人留下了不可靠的坏印象，在我所参与的大法项目中拖后腿，或者完全帮不上忙。尽管我每天早上和同修学法，但那之后我又去看这些内容，我感到他们就像减速器一样，又把我向下拉。我和妈妈交流了这件事，妈妈说，我这就像是开车的时候，同时踩油门和刹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背后隐藏着一个很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吸取我的精力，对我造成很大的干扰，使我无法保持正念，做好该做的事情。我理解，这也是造成我睡眠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前段时间，我每天能睡上10到12个小时，醒来后还是不怎么精神。针对学员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长期形成的思维和性格是旧势力安排的吗？对学法形成很大干扰，怎样彻底摆脱这种干扰？师父，人的思维、想法、脑子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都是你长期在社会中接触各种事情过程中形成的，年岁越大，积累的越多。中国大陆不好的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多，你看的也越来越多。人家说中国大陆的孩子跟国外的孩子特别不一样，大陆出来的孩子什么都懂又奸猾。是啊，那个社会什么坏事都表现出来了，报纸、媒体、人的行为说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底线，小孩脑子灌的不该有的东西就多，就比国外孩子多，他也就成熟得多。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往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很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 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执着，我开始写下自己的习惯，并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除周末外，我每天只花半个小时在智能手机上，不再看电视上的电影或连续剧。我现在发现，我是能够完成这么多活，并能更好地度过一天的。电视一直关着，虽然我在智能手机方面还无法完成目标，因为我也需要它来进行沟通和工作，但我也少看社交媒体和其他不良内容了。我能感觉到这样做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很大。目前我只坚持了几天，但我要更加努力，最终清除这个邪魔。我妹妹也有和我类似的困扰，我们常常因此感到十分沮丧。妈妈为此把我们带到山里一个星期，我正是在那里写我的心得体会，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白天，我们在山间散步，或者做一些其他积极的活动。晚上，我们把手机设成飞行模式，这样我在入睡前就不看手机了。在此之前，我常会这样。刚开始时，我很难入睡，非常不安，还做噩梦。但我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一个不好的生命，利用这些装置和网络在消耗我的精力，它在挣扎着，不想被销毁。在山里的那段时间非常有成效，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平静。我悟到，当我们在个人修炼上遇到问题时，也可以偶尔特别花时间来关注自己的个人修炼。我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该做的，并更好地在讲真相中发挥能力，也可以对人起到好的作用。我还发现，要做好我们在修炼和日常生活中该做的事情，做好规划，有一个专注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第四部分，在瑞士大组中的修炼。小的时候，我全家都参加瑞士大组的活动，后来我们搬去捷克住了一年半，在搬回瑞士后，我们已经与瑞士大组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我修炼也不怎么精进。几年前，由于不同的悟法，我妈妈和她丈夫在参加瑞士大组上也遇到了矛盾、磨难，我因此对其他同修产生了负面想法。后来，矛盾解开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大组中。我想，之前发生的一定又是魔的干扰。通过这段经历，我们都有了新的体悟，也认识到了执着。一天，我考虑着参加瑞士大组学法活动，问了一下是否可以将我加入邮件组。从前，我都是随家人一起参加活动，现在我长大了，我想我也可以独自参与更多。虽然由于以往的经历，我对同修有些抵触，但我还是努力去掉这些负面情绪，看同修好的方面。我被加入了邮件组，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些活动和一些话题的信息。现在我又可以去参加信息日活动了，我也去参加了几次瑞士大组的集体学法。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是由负面的生命想要阻碍我加入到同修们有善念、正念的环境中。我同时也感受到它在渐渐消逝，我能够渐渐放弃那些冒出来的观念和执着。参加集体学法后，我感到更加清醒、轻松。我理解，我们有很强大的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能够清除不好的生命和干扰，也能做好救人的项目。什么都无法干扰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正念，就会让不好的生命在我们的空间场钻空子，他们就会通过我们的执着操控我们。所以经常清理自己，提高上来，并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种心态有助于整体配合，而作为一个整体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对同修，对常人都好。我想，正因为我们都是修炼者，我们应该注意如何对待彼此。我希望我们今后在瑞士能更好的合作，努力放下更多的观念和执着，更好的配合。第五部分，结语。我看到有一些年轻同修也是在十几岁时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并迷失在人世间的潮流中。我希望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帮助和鼓励他们及其他同修再次精进起来。我认为可以从一小步开始，并在未来继续做得更好。我还悟到大法弟子的环境是多么珍贵，多么强大。我决定参加更多的集体学法，更好地与同修形成整体，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同修们多年来的善意相助。我要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尊敬的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